好，我们有一点的分享啊。这个分享的话呢，真的是需要来查验啊，来查验，要牧者来查验啊，不然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说清楚啊。感谢主。怎么讲啊？感谢主啊。看一下昨天的，就是讲到。也不是说昨天怎么，就是讲到就是大卫和扫罗王和大卫的不同啊，可能是讲这个，讲到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讲清楚，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这两个人。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这两个人啊，就是圣经就是记载这两个人物，记载这两个人物呢，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这个领受啊，这个是神说的这么清晰，所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这就为什么需要遮盖来查验啊。扫罗王呢，他的出身，他其实他的出身在当地是一个财主的啊。那么呢，他就是在他原生他是没有记载的啊，他是就这样被拣选啊做王了啊，作为以色列的一国之君啊。那么他做王呢，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这么进入了。啊，被拣选了啊，被拣选了啊。那么进入的时候呢，就没有讲到他在原生家庭怎么成长。其实后面当然有一些反应，就是从扫罗王的反应啊。那么一开始我在林里看到扫罗王还是很单纯和谦卑的啊，因为他父亲让他去找羊啊，那么他去找羊啊，那么他没找到啊。那么他就知道，哦，去找找这个地方有一个仙剑啊，可以去问一问他，我们带礼物来啊，就是把礼物带给这个仙，要问问他事情嘛，啊，要来谢谢这个啊。那个时候他是很单纯的，很纯的啊，很纯的啊。那么呢，那么他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呢，他跟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就是这么进入的啊。那么大卫呢，他呢从小是什么，是放羊的啊，是放羊的，一个是找羊，一个去找羊，父亲让他去找羊，他去找，他没有，他里面没有任何，扫罗王没有任何的背景，他去找羊啊。那么找羊的时候呢，没找到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心还是很纯的啊，很单纯的啊。那么呢，他即使高立为一国之君，他一开始也是谦卑的啊啊。所以大家找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嘛啊。那么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啊。当然，他后来最后一开始他是合神心意的，他一开始啊，他是就接受了这个蒙召啊，他就一听到说非利士人怎么来那个，他里面就因为他被高利了嘛，他里面这个灵就起来啊，去找驴还是找羊啊？啊，找驴啊，他去找驴啊，驴丢了啊，要去找驴。那么呢，那个时候呢，那他呢就是他就起来看到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的那个欺压啊，他就起来，所以以至于以色列人都起来了啊，都起来跟随他啊。但是他在这个跟随的过程，他里面是没有跟神是没有多少的一个背景 没有怎么描述啊，那就是找驴。那么呢，不像大卫自小呢，他就是牧羊的，他是牧羊的啊，他在羊群里面，因为他家里有七个儿子，他是老小啊，他从小就在旷野里面来牧羊啊，在这个草场啊，他就来牧羊，哪里有草，他就要把羊带到那去吃草，有的时候可能离家还有点远。那么他这么小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因为他是来牧养这些羊嘛，啊，他是来羊的啊，所以他的里面的话呢，对羊是很有负担的啊，他里面，那么他也知道羊也是很容易遇到危险的啊，所以他常常来经历时，他就要来紧紧的来倚靠神啊，就是因着这些羊，他也要来倚靠神。啊，他倚靠神呢，他就来牧这些羊，所以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那么呢，扫罗他在这之前呢，他是没有的，没有这个经历，他没有啊，所以他在上岗的时候，他还是蛮，就是说还是蛮有，因为神的灵高抹他嘛啊。那么呢，因着他没有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他应该。被高利说他应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么呢他应该是来紧紧的依靠神，他就这么被高了啊、哦。那么呢不像大卫，他一出场的时候呢，他就是牧羊的，所以他就跟神有关系啊，他跟神有关系，他就经历很多嘛，他在旷野牧羊啊，羊遇到很多事情，那么呢他就很能体恤这些羊啊，他就有一份心肠，他也知道羊的危险啊，就紧紧的依靠，所以他在遇到环境的时候呢那他就很勇敢啊，他很勇敢啊，可能是想说这件事情。那么呢，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在这个上的啊，在这个平台每一个我们都是像我也是一样，在这之前也是没有背景的，没有啊。我们那么呢，我们在这样的，这就为什么大卫他后面他就说不要，他做错就说不要收回我里面的圣灵，不要收回啊。他知道这个可能这个圣灵是不是可以收回的啊？不要收回啊，因为他靠着这个灵他得胜啊，他也做错事嘛啊，那他。就是他很宝贝神的灵在他身上啊，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觉知受洗，我们后面你像我也是没有背景的啊。那么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啊，他的死把圣灵带下来了，把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觉知受洗啊，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倚靠圣灵呢啊，还是就是说像扫罗王一样，一开始我们觉知受洗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谦卑，我们欢喜，我们快乐啊，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爱的大家庭，我们找到了属灵的家啊，慢慢的我们就过了一种怎样的一种生活在这个神的家里面。那大家可能各自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啊，各自不同的答案。那么呢，在这个家里面，或者特别是你被用啊，你被用是不是？那扫罗也被用。那你扫罗被用，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岗的每一位，或者是你是组长的呀，或者你是信徒，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么呢，区长啊，牧者啊，或者是这样慢慢的被用，你用的时候是心越来越硬，还是你越来越倚靠神？啊，而且今天新约赐下了圣灵来帮助你，是不是天天来倚靠他，靠他生活，还是？你像大卫一样把这个看得 比生命还宝贵，以至于他的罪在全国啊这样的被揭开传唱啊，他遇到的那些难处，他紧紧的来依靠神，还是我们今天过着一种属灵的生活，好像没有神一样，或者是神兴起的环境，你也可以找各种理由可以推脱呢？啊，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居住，他不离开，他赐给你，你是不是天天来到他的面前？我在灵里只是看到大卫，就是他紧紧的依靠神，他没有因着他成为一国之君啊，而是常常在神的面前谦卑，凡事来求问神，住在他的殿里求问他，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里来依靠他。还是我们信的越来越刚硬，不受教啊，我昨天也讲到内在生活啊，内在生活我真的要求神来强调一句，我们人很诡诈，不要去看别人内在生活怎么样，我们真的不能去再找理由了啊，不去看我们怎么样啊，你依靠神了没有？你是不是凡事来依靠神，依靠圣灵啊？因为扫罗王他里面他应该是来紧紧的依靠神，神的灵没不能推脱说神的灵没有给扫罗，没有给扫罗王，没有给他啊，神也高立他啊，所以他一开始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扫罗啊，他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是不是天天来依靠圣灵？还是我们在神给的这些环境，所以非利士人在扫罗王的生命中越来越强大，所以他到后面就是他看到非利士人他就惧怕，他的心就消化如水，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领受啊，这个是我做梦都不会想这件事情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主谢谢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还是就是像扫罗王一样，我们过着在神家里的生活，不是神没有高我们，而是我们是不是天天在依靠圣灵，还是习惯了一种没有神的生活，也是这样来生活。求你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幸福带到团。好，请我们抓紧时间啊。好，张红在吗？
哎，有声音吗？
哎，有，现在有声音，很好。
哦，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谢谢你，真的是你借着这个平台，你不断的主啊将这个扫罗与大卫你揭示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以来警戒和警醒我们，主啊真的在这5、7、7、8年不多的日子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回转来省察和光照，主啊借着主啊这个大卫和扫罗来借鉴，主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主啊我们里面，主啊是不是真实的与你过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来宝贝你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灵，主啊我们是不是来宝贵你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主啊以至于每天能够常常的屈膝在你的面前，主啊凡事来求问你，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主啊当你兴起一切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不是愿意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来依靠你， 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主啊，你在这不多的日子当中，求你更深的赐下一个光来，赐下你的光。主啊，借着环境，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回转。主啊，能够谦卑俯伏，主啊，以至于让你可以做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主啊，怜悯孩子，为着我过往，主啊，里面的那个扫罗的恶，想要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当你兴起环境的时候，主啊，常常的是面对环境，而是不愿意来面对你，面对自己。主啊，以至于主啊，就在这个旷野的路当中，主啊，在你兴起的难处的里面，不断的被仇敌所欺压。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回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小红可以吗？小红在平台上吗？好，今天可能只有张红了，其他两位姐妹可能是不是已经去到营地了啊？不在。好，那我把时间交给牧者。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啊，这个孙妈她的分享啊，这个心腹代祷团的回应祷告啊，就是还是继续在讲扫罗跟大卫的这个不同，他的对比啊，就是啊，这个还是围绕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这个啊蒙召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真儿子。心腹啊，这个第一支军队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么高蒙召啊，这么高就是将来要跟耶稣一起做完的啊，我们有这么高的呼召，所以呢，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啊，也是不同的，所以神对王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呢，让我们学习扫罗和大卫。这个扫罗的教训，大卫的榜样啊，所以呢，这一个刚才我在梳理一下啊，就是梳理一下啊，这个大卫的这个扫罗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啊。扫罗呢，就是说他的出身呢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啊，他的这个家族啊，肯定其实是。条件应该是不错的，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连他的叔叔的这个家庭也是同样的不错，而且他的叔叔的儿子啊，就是说他的表弟吧，就是说都是他的将军呢，而且都是带兵打仗很勇敢很厉害的，而扫罗你看他的儿子也非常厉害，约拿单啊，他们都是可以带兵打仗的啊，就是说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家人应该是从天然来讲，天然人来讲是有相当有分量的，这个是他的出身啊。另外呢，就是说他被拣选啊，被高摩做完以后呢，这个扫罗呢，他立刻被圣灵充满，而且成为一个新人啊。所以呢，扫罗他的经历其实就是新约这个信徒的经历，就是以西结书讲的这个新人心灵，那个是在旧约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领袖的身上啊。所以呢，他在旧约里面，神的灵高摩哪一个领袖啊，就是先知也好，祭司也好，君王也好，那么呢，他就成为一个新人啊，圣灵就住在他灵身上。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旧约里面只是在领袖身上，扫罗就经历了，但是在新约里面不同的是什么呢？他在所有的这个神的儿女身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种经历，这叫做重生的经历啊。所以扫罗在旧约里面就是有重生的经历啊。你他圣经里面讲，不仅是讲方言，而且他是有一颗星星，神赐给他一颗星星。就是扫罗他是有圣灵内住的，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啊，他又被拣选做王啊，所以呢， 这一个，而且呢，这个扫罗的他的这种天然人来讲呢，他是比较低调啊。我们不能，如果这个谦卑这个词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用的含义啊，在用中文来讲是比较谦虚。他是扫罗，他原来是比较谦虚的，但是不是主耶稣圣经里面讲的那种属灵的谦卑，他是没有的。属灵的谦卑呢，他跟这一个天然的谦虚呢，或者自卑呢是不同的啊。他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你有没有领受神的爱、神的恩典，然后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看待别人。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没有领受神的爱，也没有领受神的恩典，也没有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和看别人的话呢，你不可能有这个属灵的谦卑的啊，你只可能有自卑或者是谦虚啊。中国人所文化里面所讲的谦虚啊，比较低调啊。扫罗他是比较低调的啊，他在原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低调的，而且呢是比较淳朴，他从天然人来讲，扫罗是比较淳朴的，在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别人反对他，他也不计较，也别人他当了王，别人要来报复那些人反对他的人，他说不要不他都是不要，就是非常非常低调，非常淳朴，别人反对他，他也不是很在意，他也没有任何报复的心。所以呢，他作为这一个天然人来讲，他的开始是不错的。那他身上有什么教训呢？他的身上的教训就是说，他的起点呢，就是说他没有跟神有什么关系啊，他没有跟神什么关系。那么呢，这一个呢，就是说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第一代基督徒以前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但是他有重生，有信心。有圣灵的膏抹啊，也有圣灵的恩赐，他讲方言列在先知之中，所以呢他就是接受了圣灵。那么这个的教训就是什么呢？有圣灵的内住不等于你每天跟圣灵相交，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训啊。所以呢，这个扫罗他小时候没有跟神有什么关系，这个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第一代的基督徒跟神从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扫罗他重生了，有圣灵跟他住在他里面，这个跟我们呢也是信主以后我们也重生了，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但是有圣灵的内住不等于跟圣灵相交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心结啊，我们讲十个童女，马太25章十个童女，它有个心结，这个是听了这个马太福音十个童女的比喻，7年以后神给我们一个心结啊，就是11年我们听到十个童女的信息啊，到18年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心结啊。这个心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有这个灯呢，就代表这一个有圣灵内住啊，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对于这个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来讲呢，在旧约里面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就是说有圣那个灯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灯呢可以代表圣灵的啊。但是你有没有预备油呢啊，你在灯里面有没有预备油呢，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跟圣灵相交。如所以呢，你有灯，那座灯迎接新郎，是代表我们里面都是有圣灵的，他才可以说是童女，才可以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但是预备油就意味着你跟圣灵有没有相交，如果你跟圣灵有相交，你就在预备油，如果你跟圣灵相交的很多，你的油就预备的很多啊。那么呢，扫罗的教训就是什么呢？他有圣灵的内住，因为他拣选为王，圣灵高抹他，他换了一颗星星，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后来明确的讲到他圣灵离开他了，但神弃绝他以后，圣灵离开他，魔鬼就进到他里面，这是写得非常清楚的。他在之前是有圣灵内住的，但是呢很可惜他没有去跟圣灵相交， 这个就是扫罗的教训，我们今天要提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没有跟圣灵相交呢？我们是童女那座灯迎接新郎，我们有没有预备灯里的油呢？哎，从扫罗的教训里面，扫罗是没有的，他是愚拙的童女。如果用今天的话我们来说，扫罗是愚拙的童女，他是一个童女，肯定他拣选圣灵在他里面，他肯定是童女，而且他身上是有，他手上是有灯的，他手上有灯，就是说圣灵内住在他里面。但是非常可惜，他是一个愚拙的童女，他没有去预备灯里的油。虽然他被膏之前他跟神没有关系，但是神还是拣选他，并不是因为他以前没有跟神有关系啊，就是他的责任，不是，那个不是他的责任。为什么？他以前没被拣选啊，以色列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膏抹的，是吗？新约的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膏抹的，只有信耶稣重生的人才是有膏抹的啊，所以他不会怪你，没有信主重生之前你不认识神，不会怪你的啊，所以不是他的责任的啊，他的责任是他有圣灵，就是内住的以后他有没有跟圣灵相交啊，这就是我们要从扫罗学到的第一个教训啊，他没有跟圣灵相交，他过去不认识神，他信主以后，他就是被圣灵被拣选以后膏抹以后，还是不认识神，他从头到尾都不认识神，他到最后死到临头他也不认识神，你知道吗？他就是不因为不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他才去交鬼啊，他没办法了，扫罗也死了，他也不知道这个战争会打不打得赢打不赢，他只好去交鬼，把扫罗把撒母耳叫起来，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他可以说扫罗的教训是，他小时候他从小他没有认识神，他被圣灵膏抹拣选为王以后，他还是没有去跟神相交，这个是扫罗的教训。他从头到尾都不认识神，这个是扫罗的教训啊。这个扫罗的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天然人其实是良善的。那么是这个不是从神的言这个标准来看，这个是从人的标准来看，就是按天然人来看，他是蛮谦虚，蛮就是说淳朴的啊。他开始的时候啊，但是呢，可惜。他的属灵的素质很低，但是呢他天然人的道德是不错的啊，这就是要看出来要有一个眼光，就是灵性的素质跟天然的道德是不同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很多华人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啊，华人的基督徒就是把伦理道德跟这一个灵性的素质等同，这个人伦理道德好就认为他灵性好，这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平低一点就认为他的灵性素质差，这个是完全不懂圣经，他就会这样啊。扫罗他从这个伦理道德的角度他是不错的，就天然人的眼光来看他相当不错的啊，所以呢宽宏大量啊，那些人怎么样抵挡他反对他，他做了王以后完全赦免，别人说要把他们杀了，他说不，完全饶恕，完全宽宏大量对他们。所以呢他也谦虚啊，最小的他是啊便雅悯支派也是最小的，他家里面在便雅悯支派也是最小的，非常的谦虚低调的啊，他从天然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是良善的。但是他的教训是什么呢？他没有去对付这个天然人的良善啊，结果他就不知道这个天然的良善都会变成天然的这个邪恶啊，这个天然的良善都是需要对付的。他需要钉十字架，不仅是要把邪恶钉十字架，而且要把这个天然人的良善要钉十字架，他没有做这个工作。他扫罗的第二个教训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他的天然人他本来是很良善的，但是他没有得到钉十字架的过程，所以呢他的天然人呢就变成了邪恶，天然的良善变成了天然的邪恶，后来他的嫉妒之心就猛战。他原来其实非常的低调谦虚宽宏大量，别人反对他他也饶恕别人，完全不计较，一点计较都没有啊。他开始做完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啊，他开始做了完，别人不接纳他，他一点不记恨啊。所以呢，他的天然的良善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结果呢变成了天然的邪恶。所以你看他后来追杀大卫，他的嫉妒大卫，他要把大卫杀了，非止于死地的后快，就是后来这个他把那个祭司一家全部斩尽杀绝。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变成了天然人的邪恶啊。所以呢，他的教训就是什么呢？天然人的良善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就变成了天然人的邪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非常要吸取的这个啊第二个教训。那么扫罗他的这个天然人的良善怎么变成天然的邪恶呢？因为他做完了，他做了完以后，他取得胜利了，他成功了，百姓拥戴他了，他的威望提升了，绝对的权柄已经在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那个天然人的良善没有经过对付，在这种大权在握啊，然后这个被人拥戴，在这种的情况下面，他这个良善就变成邪恶了啊。这个其实不是在扫罗身上了，你就看这个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哪一个不是这样子的呢？那个原来就是很穷的时候就是清官，后来他当了宰相，当了官以后变成贪官，那和珅清朝的那人太多了。这个就是人性啊。这个我们的教训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人性，即使重生以后，即使你重生了啊，但是你的那个肉体老我那个罪性并没有马上除掉，而是他神给了一个新生命给你，但是你还要靠十字架去什么，去致死那个肉体的良善，包括肉体的邪恶，要去致死那个天然人啊，然后让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如果你没做这个，你这样重生了，那个重生的生命是很小的，但是你的肉体的良善都可能变成肉体的邪恶啊。这一个规律一直都在，除非你用十字架去对付，除非你跟圣灵相交啊，这就是两个功课。扫罗身上就是有这两个的功课啊。那么呢，对比大卫呢，哎，这个大卫的这个情况呢，就跟扫罗他就是不同的啊。大卫呢，就是他从小他就经历神，他就认识神。他是在哪里呢？在旷野，他在放羊的时候，他每一次跟豺狼、虎、熊搏斗的时候，他都是靠着神啊，就是说胜过这个豺狼，胜过这个熊和狮子。他在放羊的时候呢，他就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他是出身贫寒的啊，但是呢，他从小就经历神。这个是大卫啊，大卫呢，他的这个第一点，从小就经历神。那么我们没有从小经历神，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以后，我们就要去经历神。这是我们要从扫罗大卫学习的，经历神跟圣灵相交。第二，大卫他被高立为王以后，他没有像扫罗一样立刻就真实的做完。扫罗呢，他一高摩做完马上就真实的做完，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多的人呢，他领受了福召，比如说他开一个特会，先知说，哎，你是某某牧师，哎，你是什么传道啊，你是某某先知，好，他就真的以为他是先知了，他就真的他是认为是牧师了啊。其实他是什么，刚刚信主，很多东西没有得到对付，先知跟他发预言啊，你是牧师，你是先知啊，你是传道，他就以为呢，他就真的是牧师了，他就跟扫罗一样，他就高摩了啊，马上就成为王，结果呢没有得到对付，太早的进入了岗位。这个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在放羊娃的时候，在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被高立为王，但是呢，他一直到三十岁，他才正式做王。他这个期间做了什么呢？经历各样的坎坷，首先是在扫罗的追杀下面度日子。后来就是扫罗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儿子又被 又被永利做完，以色列人还不接纳大卫，大卫还一直忍耐啊。所以大卫被十几岁就被高立为王，到他30岁才正式做完，他经过10多年的磨练啊，所以呢，他就这个磨练的当中，把他的这个老我得到了相当的对付啊。但是呢，扫罗大卫不是完全人，他在第二点上面，就是对付老我这一点上面，他只能够说有胜有败啊。我们以后会学到的，他跟非利士人是什么？那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先是把他的家眷给掳走了，表示他失败，他对这个对付肉体他是失败，但是后来神又让他把他追回来，所以他是有败有胜在对付肉体上面啊。但是他就是说扫罗大卫，他不是被高立了为王了马上就做完，你被高立了，你被拣选了，并不表示你马上就上任，这还差很远呢。要经过一个试炼期，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就是那一些还没有对付肉体就上赶的人，更加要注意学习对付肉体，要一定要好好对付肉体。所以我在这里总结我们学的两点功课。第一，我们过去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啊，但是我们重生以后有圣灵内住，我们就要跟圣灵相交。第二，我们的这个肉体虽然是即使是良善的，你的天然人即使是良善的，也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特别是你已经当了领袖，你更加要对付，不能够省去这个十字架的破碎，你更加要宝贵十字架的破碎。因为吸取扫罗的教训，他天然人是良善的，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结果变成了天然人的邪恶。所以我们这一些尤其是做领袖的人更加要看重十字架的对付。我就分享到这里。
是该我了吧？
是，谢谢。
好感谢主。好，谢谢新福大导团的分享，然后呢谢谢周爸的这个分享。今天早上听到周爸在这个就是来讲到扫罗的教训的时候呢，就是明显的听到有一个词，就是扫罗是有灯没有油的啊。那么在借着这个马太福音25章呢，也来警戒我们啊，新约基督徒也是要来警戒这样的这个光景。那么在旧约里边，扫罗他是有圣灵的内住，可是呢他就是越来越圣灵越来越离弃他，是因为他没有油，没有和圣灵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那么在一边听周爸分享，我一边呢就来看这个大卫。我就在想，我说大卫呢，那我们这两天分享的最多的就是大卫在做王之前，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他谦卑呀，他柔顺呐，他躲呀，他听神的话呀，就说我不能动这个神的这个受膏者，他没有把这个扫罗杀掉。那么在他做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经历神和神建立亲密关系这样的相交？那么我就看到了在这个诗篇第51篇到诗篇第71篇，那么这整整的20篇的这个诗篇的经文呢，如果你和撒母耳记的上下，尤其是对上和下两篇经文那么来结合着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卫是如何的有灯又有油，他和圣灵有一个亲密的这个连接，亲密的关系啊。那么在就说撒母耳记下，当拿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来告诉大卫说神要高立你做王，并且能够让你的国位一直坚定到永远，那么之后呢，大卫就立刻写了一篇就说对神的一个感恩敬畏的一篇一首诗歌，那么没有列在这个诗篇里边，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这个爱和对神的感恩。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因为神说要立你做王嘛，那你当然你会感恩了，你会高兴的，你会有这个正常的正面的反应。但是当我们来读到诗篇51到71这段时间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一直看到就是大卫在面对不同的境况，当他面对外邦人的追杀，当他面对这个扫罗的追杀，当他面对他的孩子的背叛，当他面对自己与拔示巴这个犯罪之后， 他所啊、所他所表达表现出他自己的这样的这个悔改，他的训悔，他的悔过啊、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这样的这个经历，他的心路历程，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灯里有油的啊、在这个和圣灵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无论是在自己顺利的时候还是在不顺的时候，无论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他都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悔过，也为自己啊的荣耀来感谢神。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是和神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破碎当中，确实也要经历大卫这样的这个经历。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一帆风顺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神让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在这些难处里边，我们真的是要来经历神，看到神的美意。那么刚才周爸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说神是要破碎我们这个天然人。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夫妻两个人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破碎，一个就是两口子反正就是不舒服呗，就是生气呗，然后就是闹别扭呗。但是呢通常呢过几天就会好那么这个呢就这次呢就是说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前后经历的可能有十几天，有半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上次在G12的时候呢，周爸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在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跟他分享到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一个一个挑战就是心里觉得不舒服，日子正常过，但是呢没有那个亲密的感受，没有那个亲密的灵在里头了。那么周爸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信主之前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很好，那么你们信主之后你们夫妻关系看起来也很好，所以但是呢这个好是出自于你们天然人的，是你们天然人的，不是说经过圣灵的这个破碎和更新之后的这样的这个亲密。所以呢就说没有改变。那么在信主之前是靠着天然人，信主之后也是靠着天然人。我说阿们，我说这个说的是实在是就是一针见血，说的是非常对啊。所以我们经常以自己夫妻的关系亲密这个经常有这种有亲密的交流啊沟通啊，我们以这个为荣，以这个为自己的这个骄傲，老是觉得哎你看我们的夫妻关系很好很不错，然后经常有这样的甚至就是说有这样的属灵的骄傲，有这样的骄傲在里面。但是呢就是神就借着周爸这次这个G12当中来提醒我们，就说我们真的是要经历这个破碎，没有这个破碎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好，但是我们是天然人的好，没有在神的里边经过圣灵的更新。那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方面，其实我们都可能会进入到一种或者说已经在一种天然人的这种美好当中。那么我们能不能就说在经历圣灵的更新，经历圣灵的破碎，就是把这个天然的美好把它变成为。
张大哥，我们没听到你的声音，是我这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问题，我的网有问题。
有声音哈，应该有声音吗？哦，有声音，好，那就是孙妈你这边自己有问题。好，感谢主。所以我就在想，就在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各个的阶段，各个的层面里面我们都是要经历神的破碎和更新。所以这在今天早上晨祷呢，就是再次提醒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像大卫这样，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边，无论你在做王的时候，还是被人追杀，还是被人背叛，都能够经历到圣灵的爱，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主。非常感恩今天听到孙妈的接着扫罗和大卫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周爸的给我们这两方面把扫罗这种他的特征和大卫的榜样我在底下听了以后，哎呀，真是感谢主。感谢主的是神拣选我们家人教会，特别我们愿意在 YY 跟随的，我们都是要成为聪明的童女真儿子第三类得胜者是要以后跟耶稣一同得胜作王，那呢他一定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训练啊，先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理的教导。那我们从扫罗身上真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信主了，带着人的这种眼光，人的这种良善啊，带着人的诡诈啊面具啊来侍奉神啊。那我们里边真的看到啊，这第一点，我们有没有圣灵内住？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跟圣灵相交啊。我们前些日背的经文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说心里话，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没被圣灵引导，我们还是在自己做主啊，做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的光景就是现在我们这种表现出来的啊，不喜乐啊，没有感恩，很多的增进，很多的论断啊，这些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从另外一面呢，讲到第二点，就是人的这种良善啊，那呢，我们非常感恩，今天听了就有新的一个开启。我想我们都在家人教会非常感恩我们很多的课程的装备。我想我们都听了几次十字架的破碎。我记得我在听第三，可能应该是2013年听到第三次这个十字架破碎的课程啊，我里边圣灵给我一个感动啊，是我以前从来没想到的，是说要破碎你这个良善的一面。因为我们以前认为，那我现在做的肯定都是好的事情啊，都是对人来看有益处的啊，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当我们领受到一个真理的教导，才知道我们人的良善一面，正像刚才周爸讲到扫罗他的表现啊，人的良善的一面更是抵挡神的。更是里边带有一个诡诈的邪恶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对我来讲2013年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开启啊，但是呢只是一个开启啊，不是在一个得胜中。但是呢在这5年中可以这么讲，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啊，跟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啊，破碎兴起各种环境，但是我们很没有能力悔改，不像大卫听到先知对他讲出他的犯的罪来，他立刻就悔改。他这个悔改啊，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只有悔没有改，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不是不明白啊。我刚才讲我们5年了，知道自己很多良善的一面，但是里边带着邪恶和诡诈。但是今天在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我想我们每一位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启啊。那我们是不是愚拙的童女啊？那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带领，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就是愚拙的童女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的增进啊？很多的一天还是老旧的眼光，我的很多还是我，这呢真的我们今天要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我心里呼求神，神啊，真的我们要从心里边愿意被神改变啊。所以说大卫呢，真的他做的这个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啊，刚才讲到大卫十几岁就被神呼召安立做王，但是他经过十几年的这种破碎啊，我们听牧者讲过啊，他面对着哥利亚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啊是光滑的啊，光滑的意思是被把那个人的棱和角都给磨掉了，把你人的这种毒液都给你磨掉啊，真正的被神破碎以后才能被神使用。 再一个，我们看到大卫的他的跟神的这种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在他的每一个生活或者遇见的环境当中，他嘴里边把神放在他的真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真的让不光嘴里说耶稣神是我们的作王作主啊，也是在行动上也是让神作主。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口头上让耶稣做主，行动上还是我们自己啊老的模式。所以说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一个教训，扫罗的教训啊，大卫的榜样，我们今天每一位都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有这样的呼召。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神借着家庭的环境啊，人群各种周围的同工的环境，让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为每一个我们的难处，神给我们预练的环境，我们要感谢神。所以刚才张大哥分享到啊，夫妻这个关系啊，我听了以后真的跟我们也是完全相同。我想我这么多年跟常燕几十年，我们任何事情处理的都非常好。怎么能现在就好像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这两天昨天我在祭十二也分享了，好像又失败了。这蒙福行动本应该是得胜，但是又失败了啊！但是呢，从失败当中啊，真的我们才看到，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呼求神，我们里边有个渴慕渴望要被神改变。假如我们没有经历过失败，我们以为我们很好啊，别人讲的事情好像我们意义也是与我们没关，再一个我们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当我们真经历了这样的环境，我们才有这样的渴慕，才盼望神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感恩为兴起的环境，是神爱我们，神要借着环境要得着我们。假如没有任何环境，我们怎么能走这条得胜的路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意识到这一点啊，但是我真的反思机会不多。我们今天在18年最后的这个突破的一年，呼求神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改变我们，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蓉蓉姐姐在上面吗？还是你在发言我没有听到？好，
你现在在线上吗？
啊，好，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了。好，请。
好，刚才掉线了一段时间哈。好，也谢谢各位牧者们的分享哈，属灵父母的分享。我先把这个弄好。是刚才特别周巴讲到这个扫罗和大卫王这个作王的这个状况，是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现实的属灵的这个功课和要学习的榜样和借鉴的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要服侍神很多时候有一个呼召的时间和一个被差遣的时间。那往往在这个时间，这两个时间中间呢，有人有比较长的一些的预备期，有些呢没有多少的预备期呼召就上岗了那么这个预备期来说的话，实际是神，如果神给我们一段的预备期，实际是神要对付我们肉体老我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非常好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在这个时期中间，神要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在上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比较的能够跟神的呼召的职分能够相称。当然我们有这个意识去学，那么你学到什么程度，那么神有恩典刚才周爸特别讲到两个，就是尤其是特别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学习与圣灵的相交。所以这个就是内在生活一个跟我们讲的，不是圣灵内住了你就是与圣灵相交。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神把圣灵放在就是放在我们里面，没有去理睬他，以至于没有真实的跟他相交的经历，不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生活所以圣灵内住不等于圣灵相交与圣灵相交 啊，与圣灵同行啊，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一手的关系。所以这是在预备期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能在这个上面开始经历啊，走这条路，那么就是非常啊，这个预备期就很有意义啊。第二个就是在对付这个肉体啊，肉体老我血气，不仅对付它的邪恶的一面，因为邪恶里面人人都看见，比如说你是脾气暴躁，比如说你是有什么各样的罪啊，那每个人身边的人都会监督你要来把它除掉，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罪使别人很痛苦很受影响，所以很多人，你的配偶啊，你的身边的人都会来指出帮助和督促你要把这个肉体的邪恶除掉，那么这个还比较明显。那最不容易的就是对付肉体的良善，对付肉体的良善就是要来选择走十字架道路，而且要来宝贝十字架的破碎的经历，而且知道这是一个必须的。那今天我们在平台上已经同行这么长时间，两年的家人都已经很清晰了这些只是我们的这个实践行道的问题，但是在就是在并不是就是说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动都可以明白十字架道路中破碎经历的宝贝我们看到很多的领袖，包括国度上就是各样的一些领袖啊，神的仆人呢甚至在十字架破碎上面都是比较这个经历是很浅的，以至于他的服事虽然是很大，甚至他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恩赐哈经历很多，但是生命被对付的这个程度是比较还是比较浅。所以那就对照我们个人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错误的，这个就要避免这个错误的心态。错误的心态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信主以后，他就觉得他要服侍神，他真的也感受到神的呼召就像周爸刚才举例子，比如说在一些特别讲员呼召的时候或者神感动的时候，为主奉献的时候等等他就觉得他受了呼召，但是呢好像在生活中怎么没有被差遣，也没有放到什么重要的位置上。那么他如果我们里面如果不知道这个就是预备期的话，那你会在这个中间就会很焦急很不耐烦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干什么，就是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还没有被神大大使用，我要被神大大使用那这个就反而会荒废了这个时间，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所以如果你能够你觉得你心里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或者是要为神来做事，但是今天呢好像神把你放在一个很普通很不显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么你要查验你里面的心态是不是在好好，你是不是第一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个预备期呢就是凭着你现在的生命，那么你进到神的国的这个服事这个神还要提升你才会更好。所以那我自己其实也看到就是说预备期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老我肉体这些没有除去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亲密造成的问题影响破坏还比较小，这个其实是神对你的保护，也是对神的国的保护，你知道吗？同样的这个人出同样的问题，但是你在不同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对神的国对弟兄姐妹的影响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在预备期出现各种的状况，你要很感恩因为这个是神让你看到然后知道这个是对你的保护，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保护，不让我们过于不成熟的生命去影响太多的人。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来预备要学习的该学的功课，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成熟而平稳，跟圣灵相交，我们对付自己血气肉体是不是有意识的不断的在对付，不断的在得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在预备期的心态。那么神是来熬炼人，是在观察人，是在衡量人当到了神的这个时间和他这个满意的这个时间不是完全，而是神觉得你是在这个我们是在这个路上这个对的路子上在学这样的功课，神看为满意的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来进入这个把你进入这个差派期也好这个就是差遣期也好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如果我们中间确实也是稀里糊涂没有经过预备期，预备期的时候也没有预备好自己就上岗了，或者我们过早的上岗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危险的心态，就是说既然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就说明神已经认可我了，那么他就对于破碎呀，对于他所缺乏的呀，要提升的就不太在意了。那神已经认可我了吗？ 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心态。所以已经上岗的领袖，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就是真的是要回头来补课。当每一次我们自己的问题显露出来，当神借着，当然借着平台，借着各样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实际我们平台也看到我们很多的服饰的问题，凸显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意识的明白是我要需要补课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就是需要来回头来补课。我觉得补课确实也是刚才的两个，一个是跟圣灵相交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对老我的这个学习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如果我们连认识都没有，那么你补课的话，你也不知道该有什么针对性去补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在服饰的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周爸讲的就是天然人的良善和被破碎过的生命的区别啊，这个有的时候不太那么好认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人很有服侍的热心，那么这个热心呢，他可能本来他在世界上或者他这为人的性格，他就是很有干劲的，很火热的，很有主意的，也很带劲的哈，就是热心。他可能做工作做别的事情也会有这样的热心一样的，他只是把它用到神的这个事情上来了。所以这个叫天然人的热心啊。但是天然人的热心跟被十字架对付破碎过的从灵里面起来的一个为神国的这样的一个热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到他的这个比如说被挫折以后怎么样被就是说没有效果怎么样啊，他是有一些验证指标的。所以如果在这些验证指标里你看到，或者有人提醒你说你知道吗，你这个还是天然人的热心那么你就需要来对付他，来破碎这个除去这个天然人的热心，要让神来破碎那么从神来会给你更新，会给你个新的灵里面的这个火热。那么从灵里面的火热是什么样子，我们看看保罗就知道。那么你对照自己就知道啊，灵里面的火热起来，他对于挫折，对于失败，对于人的说看法，对于自己的处境等等，他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从天上来的意象哈，我们灵里的火热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那么人的良善不除去为什么危险呢？是因为人的良善呢，跟这个在某些程度上来看，跟这个属灵的生命有一点像啊。就刚才张大哥讲，比如说夫妻和睦，我们也和睦啊，这个神之的和睦，就是有一些有点像啊，这个服侍的热心呐，这个有点像。那因为它比较像，而且它可能也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维持，甚至它也能接触好的一些的很相似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就更加觉得不需要神了。你知道这个天然的邪恶我就还是举这个服侍热心，有些人他服侍没有多少热心啊，他也对人也没那么火热啊，他也没有那么样的这样的。那如果他是领袖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看你不够火热啊，你对神的事要上心呀，要火热起来呀，你这样好像比较冷漠呀，好像比较冷淡呀，好像这样子。那么他一定在这个方面知道这不是他的强项，这个一定是他的弱项，所以他必须得呼求神，求主把火热的心赐给他啊，把这个这个没有的这个热心赐给他。所以他比较容易的谦卑一些，因为他知道他这方面没有的天然的缺陷。但是如果天然有一个有一个天然的东西在这里，又很像又有效果，那么他就很不容易的谦卑，很不容易的需要神，所以他就比较容易骄傲，也不容易需要神，甚至他都一开始都不容易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那么长期用天然的来代替这个属灵的，那么一定问题就会很多了。他就真正就是得到这个属灵的真实的这个方面的，比如说属灵的这个火热，他就会可能更晚一些，更艰难一些。所以这个就是要分清楚，这个要神的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所以这个人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个领袖啊，就是包括看我们自己啊，真的不是在看外表的恩赐啊，外面的知识，外面的这个动作啊，这个经历，而是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十字架对付过的痕迹啊，看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在哪些方面，在多少程度上是被十字架对付过的，是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的啊，是被更新过的，不是天然的，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 啊，因为神的国有很多的天然去掺杂的话，出来好多的这个这个后患，我们自己就一直都是吃这样的苦头。我们自己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以前都是不明白，也不警醒，也有各样的蒙蔽骄傲，就是在天然中间有很多的掺杂，以至于神的国透过我们都有很多的掺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上岗的领袖真的需要谦卑下来，回头来补课，就是正面来跟圣灵相交，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不要再靠着自己这个负面来说，要除去，要认出和除去天然的良善，以十字架破碎过的生命来取代。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非常感恩牧者的分享和带领啊，感谢主。我觉得这两天，就这两天吧，嗯，我在想神在光照我，光照我，就是有骄傲。这骄傲从哪里来的呢？我说我在想啊，骄傲从哪里来呢？是从娇气来的，有的一种娇气在里面啊，也是不能被碰啊，不能被说的啊，真的求神来掌权。好，再一次谢谢牧者的带领啊，特别是今天周八的带领啊，我觉得他的开启非常非常的有亮光啊，可以指导我们，真的感谢。